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啊，不忘初心，方得止终。所以我们修行念佛，这个发菩提心到底是什么？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菩提心其实就是初心。而说这个我们要发菩提心，它是建立在处理心，如果没有处理心，菩提心不会坚固。所以处理心它也是一种法性，像处理三界啊，像地藏经啊，像地狱之苦啊，都是让我们对这个苦的一种认识，然后升起菩提心。但是发起菩提心的时候，那个心叫初心。但是菩提心啊，通过这个文字就知道啊，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说对一切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或者生住因灭这些虚假不真实的法升起觉悟的心。觉悟什么呢？觉悟它不真实，没有实体，没有自信。同时呢对这个实相，对真如，对佛性升起信心。但对佛性，对真如升起信心的这个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五蕴之苦受，具受是苦，但是不知道苦的本源，还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抓住没有自信的东西而执着它受苦，但是放去它的执着的时候，我们不执着它的时候，其实就是自信显现的时候，那个叫做菩提心。就是说要说这个菩提心跟这个生死心它是隔壁的关系要说执着于相，执着于生死，那就是忘记了初心。但是你放下了生死，不执着于生死，它又趋向于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没有一个得力处，你不能说有一个菩提心可以得，也没有一个生死可以舍。因为你放下生灭心就是菩提心你不能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菩提心。所以呢，菩提心一定是在生灭的体上，生灭这个相上。所以这个生灭相先要处理这个生灭相。那生灭相就是放下。所以说我们放下的层次有三：一，从物质空间时空上面放下，放到自己的身体这个肉体放下。放下了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念头是生灭的，我们身体是生灭的，外面万事万物是生灭的。因为这个生灭就是假象，因为我们对于念头的执着，对于身体的执着，和对外面万法的执着，就对于执着于生死。因为你执着于生死，就等于没有菩提心。但是你放下它的时候，菩提心就生出来了。所以呢，菩提心就在你放下它的那一刹那时间。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或者是赞叹你，或者是奖赏你，你都应该升起菩提心，对啊，叫菩提心。所以呢，菩提心不是跪在佛面前，当然也是一个体，就是法愿法愿。发什么愿呢？我愿在一切事上、身心上和念头上发起无上的菩提心这是一个愿力。那这个愿力呢，它起一个这个推动的作用。但在行为上，你是不是真的放下？如果你在行为上不放下，而你有这个愿力，那叫空愿。但是你不发愿，在生活中呢，常常去学会放下就像我们受戒一样我不受戒，我心里受戒就可以了。但心里面说起此戒，但是到 想犯戒的时候，你就认为自己没有受戒，会随意地去犯，所以没有愿力，你的行为就不会坚固。所以呢，要法院就是在佛面法院，我要发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在行为上一定要去做，才能够达到菩提心显现。所以呢，叫行愿。所以我们讲普贤行愿，有行有愿，方为菩提心。所以在这个所以都普贤行愿品，那应该就是菩提心。但是呢，都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你这种是一个愿力，但在生活中念念不放下，那你叫什么菩提心呢？行为不足嘛。所以有一个叫做呢这个进行品，其实进行品就叫普贤行，是吧？这个普贤行愿品叫普贤愿，普贤愿或加上普贤行，就是但愿众生，但愿众生，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但愿众生的这么个体就是说看到虚空但愿众生具足功德看见大地但愿众生获平等法，但愿看到堕落的众生但愿众生获得解脱看到苦恼的人但愿众生获得吉祥如意获得这个隐私或者是解脱。他说在你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有但愿，这个叫做行。他说这个行在你生活中呢有转换自己的身心，所以就放下你自己的嫉妒不满嗔恨或者是分别心或者是贪嗔痴慢疑，你都会放下来。所以学佛放下来先要愿力放下你自己放下你的生死执着，跟愿力相应，有心有愿，方为菩提心。所以呢这个修行这个你发起这个心以后不管成止到中像善财成止，从发菩提心一直到见普贤行愿，乃至于见阿弥陀佛，那这中间一直在行愿过程之中。所以呢他这个只叫做初心，从这个文殊菩萨呢发起初心，就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觉悟的心就跟觉悟的心就对一切法生觉悟的心，对一切法生觉悟的心。而这个心呢，我们从唯识上面来讲就是说这个万法唯心限量诸法唯心唯识所显所现三界唯心限量，就是三界大千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心现的这个量，而万法都是实现的量，就是实。所以我们众生呢心跟世界是对立的，这个叫做无明。他说一个实跟世界是对立的，这个、叫无明。我们无始以来不能成佛的原因就是实跟世界对立产生一个妄心，心跟世界对立产生一个妄心，而这个妄心就是生死。而妄心生死是没有自心的，即证明妄心是没有自体，因为它是不存在的。就像学中曰空中空中花，就空里面你用手画一个饼子它是不存在的，但是你看手转了一下你就执着中间有个饼子，但是说吃上它是没有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死是本来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的三界也就是假的。那么说你限量上不要管三界之事，你只管你心跟量的关系实与法的关系。那种管一切法就是实，实法不二，这个叫做初心。心跟世界不二，这个叫初心，这个、叫觉悟的心。你了解法就是心的时候就叫觉悟的心。他说这个觉悟的心呢，就是说一切法里面那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叫觉性一切法里面这个心呢也可以说叫做佛性所以佛性是明无明无相的，也没有言辞，众生是一体的。所以呢法它是就是心中法，也就是心中现的那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不可得，因为你执着可得，所以就变成得。所以呢心跟法是不二，你通过这些观察 啊，通过这样观察，常常郁郁不动，啊，所以坐在那个地方观心相不二。所以修行呢，修到无修可修，你要就是说你自己念佛啊，念到就是说一发界心念阿弥陀佛，你不要有所得的心，不要有所死的心，因为单体即是，所以念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念的是圆满的，你更心更法更实更境界，它都是八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的这个啊自见啊，不是佛的境界，是佛的自见。以佛的以这种心来念佛啊，他无取无舍无得无死，这样的心态啊，始终不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你成佛这中间啊啊，你说依法菩提心成佛有余啊，就是。就是这叫初发心之中。那说这个我们修行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变化的。比例来讲，刚刚学佛我们非常执着于相啊，修行一段时间呢啊，可能是有半知半放下的这种状态，到后面呢可能完全在无相状态。所以我们见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刚刚见佛为菩提心，后来见一些法是菩提心，后来见佛见法都见心了，一那这个就更深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就是说你不是在寻找，因为人修行到一段时间人会有变化，但是心里面会有怀疑心出来啊。打个比例来讲，刚刚学佛的时候觉得好虔诚，后来学佛的觉得自己呀没那么虔诚，那说这个时候对自己产生怀疑，其实呢你没有必要对他怀疑。就像我们打比例来讲吧，哎，你刚刚到大殿里来之后，进大殿的时候你觉得很香，为什么香？因为你在外面一直没有闻到香，一到大殿一直闻到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大殿里好香的时候，这个叫做初心。初心，但你在大殿住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或而闻香或而不闻香，这个就是香已经跟你呢慢慢的已经产生云卡，这云卡的时候，这个香已经跟你进入到同体状态，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入特体状态，有时闻到香，它有时闻不到香。这个呢修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有时候啊因为你闻到香和闻不到香的时候，你跟香同体，你并没有香的这种意识了。以前有这个香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佛像你觉得非常的恭敬，后来这个相已经融到你心里面去，你心里面跟相是成一体了。这个时候你对相已经融到你心里，就说你到大殿并不去看，就比例来讲，哎，你到大殿会拜佛，哎，你还没到大殿的佛就到你心里面去了，所以你到大殿并不是拜佛，因为佛已经在你心中了。到后面呢你根本就不拜佛了，为什么呢？你在外面还没进来佛就到你心里去了，就是一直你在外面不进殿堂你也照样跟佛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以前对佛怎么弄恭敬啦，到庙里拜佛啊，然后呢诶你发现没有那么勤快了呢，没有以前的一种恭敬心呢啊。那么这样的思维呢使我们产生错觉，其实啊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样老修行。那么刚刚出家的时候他真的特别的虔诚，但是他修行一段时间他身上具备了佛的功德法的功德，或者说清净的功德，他后来根本不到庙里拜佛，他是就在房间里坐的，就是根本不出来啊。那我们就对他产生怀疑，为什么以前到庙里常常拜佛啊，后来怎么连殿堂都不进去了，佛也不拜了啊，修行二三十年了，为什么你不谈佛都不拜了呢？其实他身上积累了三宝的功德，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呢不能够以这个表象，如果以表象就是说这个老和尚从三十年前见到佛特别礼拜特别恭敬，如果到三十年后呢他还是执着于这个相，那这个老和尚就是没有修行。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方法就证明他一直在执着相，根本没有入到心里面去，那佛还在外面，所以这样的修行啊那就麻烦。但是我们修行就应该知道，就像我们到寺庙里，那我们全身身心都已经产生转化，变成三宝的体，清净心啦、平等心啦、无助心都已经进入到身心了。这个时候，这个假象已经不再在乎了， 所以我们修行啊，如果你要在回忆我禅佛，回忆我过去的时候，哎，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哎，在寺庙里拜佛啊，很恭敬啊，很尊重啊，是不是我现在不讲修行了呢？那不是这样，我肯定比以前更加虔诚，那虔诚到心里面去了。你不能说啊，这个刚刚学佛富在眼前啊，这个学佛三年富在天边，这种意识是不存在了。那对什么些人来讲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不修行的人，然后他到寺庙里拜佛，他没有得到利益，他就不感兴趣了，他就拜拜拜拜，后来就走了啊，后来再也不拜佛了。就是说一到寺庙来拜佛的时候，觉得师父好啦，寺庙互相有庄严啦，哎，看久了以后觉得没有意思，他再也不到寺庙来，也不修行了。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刚刚拜佛，佛在眼前，他看到这眼前，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佛就到天边去，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一直虔诚的学佛，到一定的时候佛肯定是要落心来，不能够老是在啊表面向上。但是呢，我们不要怀疑他对自己的修行功德，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那说胡将比例来讲啊，我以前出家是为了成佛，后来我才知道出家的自身就是佛，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见到出家像都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呢，以前我出家像在庙里拜佛，后来我出家像在房间坐了，后来呢我出家像我到外面惊醒，让所有的居士能看到我这个像。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出家的功德，我以前不知道，是吧？所以呢，慢慢的进入到更加深层、更加这个跟法相应的这么个体啊。所以学佛呢，它是越学啊，越对佛，然后越心里面的这种啊真诚。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说这个，那我说这个。啊，我们讲唯识的观点，就是说，哎，了解一切法是心，心即是法，就是心法是同等，叫具身。就是说，你的心跟世界是具身，就是说，你的境界有多大，你的心就是多大。就是说，你境界有多大的福报，你的心就有多大的福报。那么说，啊，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所谓“德不配位”，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所拥有的世界跟你心不等的时候，你就会烦恼或者恐惧害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出现呢？就是啊，德不配位。你打个比例来讲啊，你没有做方丈的命，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命，叫你做方丈，你每天战战兢兢的害怕恐惧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德不配位嘛，是吧？所以德配位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他是很自在的。你比如讲，我心中有个无量寿事，但我心中不觉得有个无量寿事，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寿在我心中好像是等的，就是俱生的。所以我在寺庙里，我走出去也好，不出去它是等的。但是所谓的等，就是外面是一个影子，里面是死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是你心中同等你功德的一个影子，你只看到了一个影子。其实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无量寿数是跟着你去的啊，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有无量寿数，你离开无量寿数你心中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这功德是同等的，因为常佛到任何一个地方，哎，在这个地方有好多啊，有一个出家人，他师父你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占古啊走失大德的福报，那这也是不错的。但是我现在离开这个地方，我到广东啊，到北京啊，到天津，到南京，我发现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点也不多，也一点也不少，还是那么多居士跟着你，还是做事情还是那么凶，然后说讲法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然后要做任何事情还是那么凶，那是为什么呢？证明这个寺庙的这种实体的德还在我心中，他并没有离开我，知道吗？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当县长，在那个地方也照样可以当县长。如果你这个地方当不了县长，在那个地方也当不了县长。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当得了县长，那个地方当不了县长，那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呢？谁要当县长，就几个原因。第一个，你这个地方，有人帮助你；这个地方，有这个外，就是说你有这个关系，或者说有什么魂财。还有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你保护啊？你这个 现在还能传令，但到外面是没有保护你了，也没有外面的加持了，你心中没有这个德，那你一去就完蛋。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是一个人有多大的德行，有多大的福报，跟你心是完全相等的，所以要认识到，要认识到，是因为相等的，所以你内心中应该是安静的、安宁的。那我说做生意也好，做工作也好，还是出家也好，还是做什么事情也好，你应该内心中要跟他啊，这个有点相等的关照啊。这种关照呢，因为知己知彼嘛，就是说你了解你现前的这个德跟你是相等的，应该是很自在，就愿意很接受，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在你心中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了，就是说。那说这个达到这种，现在人写书啊，人在社会上受过怎样的磨难啊，就是比那样，我做生意然后失败了，然后拼命的去造作啊，赚钱啊，然后拉关系啊，然后让生意又成功了，成功了又失败了，成功了又失败了，然后呢写了一本书，那本书非常的精彩，再回头看看，感觉到自己啊很精彩。其实修佛的人呢，他是没有这个状态的。修佛的人如果悟到了以后的话，不需要经过失败，也是很平淡，成功还是很平淡。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心中的境界嘛，心中的境界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它跟心是同等的，是吧？是你的就是你，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没有必要的去强求它。如果你要强求得到，就变成那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培养德行，培养你的道德，或者布施啊，做善事啊，培养你心中的德。你德培养上了，外面德就相配。由外面德，因为现出来的影子就是你心中的德，它外面是不存在的，是假的，是吧？你见到了才有这个世界，你不见到它是寂灭的。你看到虚空，虚空本体是空寂的。你看到房子，房子自身不说房子，房子自体它是寂灭的。但是我看到房子，房子就出来，这面是我心中的一个影子。所以人在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心中的一个影子，实在是没有世界的。我看到你也是我心中的影子，就是为时所现嘛，是吧？一心所现嘛。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非常安定啊，就不会被外面的这个假象啊，这个迷惑了自己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要了解心跟德它是同时的，实在是所以你这样的安住的话，这样的安住实在是没有修可修。如果你了解这个体的话，成功跟失败都能够坦然你接受了，因为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都是心中的一个境界而已，哪有成功和失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存在得失了，也非常的安住啊。所以一般人呢，就比例来讲呢，就是说他不了解心跟境界是相等的时候，对自己的得失他就会有恐惧。比例来讲，我之前有一个钟在这个地方，他说一个德行跟这个心是相等的时候，这个钟被人家拿走了，他心里面是一点都不惊讶，就没有一点恐惧害怕，或者说要把它要回来的这种意思。我记得有一个嘛社会上有这种声叫高声呐、或者是名声呐。那个名声他的名望很大，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非常差。比如人家有一个小和尚在他那个暂时里面拿了一个相机，然后走了以后呢他既然曝光是吧，曝光然后呢让公安局来抓，然后并且抓了还判人家的刑，给人家打官司。那说一个相机送到老几呢，在你心中如果有相机，何必外面的影子呢？所以一个修道人这个都观察不到的话，那说还把人家给抓起来，把人家什么样。那说对那个出家人来讲的话，也是他修行的一个障碍或者是一个境界，他说这是另外再说。那说对于这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他是个高僧大德啊，就说是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下子在我心中就掉下来了。本来在我心中崇拜的很高，那说为这些小事情，我就知道他的境界是好低的，非常低。为一个照相机既然去曝光，掉了就掉了算了吧，是吧？ 就是说外面的东西跟你心的东西是相等的嘛，所以你没有必要的去做一些这个伤害别人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也可以观察到自己啊。如果你在修行中，如果遇到这些障碍，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或者人家偷你的东西啊，盗窃别人的东西，你的心中啊都是同等的情况下啊，你会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你像龙树菩萨啊，有一次人家他皇帝给他一个钵，他就把手钵拿在手上啊，拿在手上呢，就说这个一个小偷就跟着他走，是吧？他后来小偷来偷他的钵，据他这个钵要偷走了，然后说你就会被这个他意思是后来这个钵就给人家，他意思是说这个你我心中一个钵你并没有偷走，就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小偷还跟他一起出家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在这个有一个老和尚，人家盗窃他的这个钱财，他说他没有钱财啊，没有钱财，他就盗不到。到他走的时候，他说：“哎，他说你不要走，我这里还有一点钱给你，是吧？”还是把自己的那个钱给他了。然后出门的时候，还叫他把门关起来。他去走了以后，他又回来了，是吧？后来又跟他出家了。所以修行的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感化于人呢，就是说他要跟心相应，不然的话，我一点小事情，就没办法让人家这个能感化众生。你看这个那个小和尚啊，就是说这个他说人生苦啊，小和尚就讲这样一句的话，他就说他很着急，就是说自己感觉到自己很忏悔啊，很苦。那说正好这一个苦字就讲到那个居士身上去，那个居士低着头就观察人生之苦，他就一直观察这个苦跟他相等的这个苦，他的苦感到最痛苦流涕，他苦到一定的时候一抬头，突然的这个身心空寂啊，空气就证阿拉罕的果位。然后他就找了个小和尚，那小和尚在殿里面就一直跑到那个殿堂里面去，把门一关就不敢出来。后来那居士在外面就推这个门，他就抵着，他在一直在抵着不敢出来，抵来抵去的啊，他就怕嘛，怕那个居士来找他还要他说法，他说没法，他不会说法啊。这样抵的过程之中呢，他在里面呢，哎，一激他就去开悟了。为什么开悟呢？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机啊跟他的心达到同等的时候啊，达到同等的时候，就是说就我们讲的，就是说非常纯洁的这种状态，不欺诈，不欺世盗名啊，说这种真诚的这种状态可以令我们开悟。就是我们常常修行的时候，你观察外面的境界跟你心是同等的这种状态，就可以容易让我们开悟。如果你老是欺世盗名的这种状态，欺骗别人，你自己没这个德行，然后欺骗众生啊，这样的呢就变成这个你靠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这个沽名盗誉啊这样欺世盗名，这种方法和手段都会让我们心没办法开悟，没办法跟法相应。这样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把握自己那个初心啊，这个初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高僧大德，所谓的高僧大德就是恒慈一心，这个是所谓的名声基本上只能够靠外在的这个咒缘和攀缘的方法，或者是做一些怪怪的一些动作来获得世间的一些名望和达到自己一些心愿。比如说建寺庙，我用种种方法在外面化缘啦、攀缘啦，是这样的去做。他说这样的呢，就是对于他也成为一代名师，他不是高师。高僧 那叫名师。这些名师可以看得出来的，名师都是一轮啊这个攀援的状态，或者是啊你当了会长也好，你当了饭站也好啊，都能称为一个名师。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高僧的这种信心啊，当然我们不是高僧，但是对于高僧要有一个认识。然后说呢，你高僧的这种风范或者大德的这个情操啊，作为自己的这个啊模范啊，使我们呢能够去仿效他。他说这种高僧的这种啊，他获得法上的这种喜悦啊，一般人就是说在法上的喜悦，世间的名声的话他也会得到一种喜悦。那什么样的喜悦呢？就是说啊这个啊我行菩萨道啊，这个获得了这个说利益了无量尊胜啦，建了好大的寺庙啦，或者说这个人家都说你啊善啦，或者是说你很伟大啦，是以获得了世间，这都是一种气，都是一种沽名钓誉的状态，都是有一点气人，像方丈坤就欺世盗名，欺骗自己的师父啊，欺骗啊不欺世盗名，欺骗这个世界，他自己没有这个境界。你说现在法师很多的法师讲课，就是佛学院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那沽名钓誉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实修啊。真正实修的人的话，他都是一种实修状态，高僧都是在实修状态，讲的你句句吐心，他说所行的事呢啊，都跟法相应，是有这样的高僧，像虚云老和尚或者乃谷禅师啊，他这个啊，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啊，能为人示范，能跟心相应啊，这个跟法相应，所以这样的人称为高僧。他说讲的天花乱坠，一辈讲了一辈子法，或者写了一辈子书，或者写书啊。所以我们写书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我现在很清楚，因为你写一篇文章呢、啊这样你等一点古文，或者说啊、你就会写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因为我看到一个啊、这个有一位书法家吧，他写的文字啊像开了悟一样，但是呢他连乔木雨的声音都会烦恼啊，他更不乐于念佛，但是呢他写的诗就像开了悟一样。所以我彻底的就相信了这个书啊文字啊是人的思想啊，通过思维观照啊，然后抄写，然后把这文字编写出来的东西。这种编写你可以编写一天，编写不好两天编写啊，你看现在写的书啊，第一次编辑，第二次编辑，第三次编辑，为什么呢？你第一次写不好，第二次写不好第三次写，还写几次，这样的呢完成一本书，那通过自己的思辨出来的。那说通过一些文字这样的情势乱想，根本跟心是不相应的，心不相应的。那说这些东西看了以后，我们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像是开了悟一样。其实啊，文字是不算数的，所以不要在文字上面去抉择啊，某一个人是高僧，一定要从他的思想上，在事实上去观察。所以高僧一定要看他的情操。修行的情操，这个才是真实的。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包括你们看到一些高僧啊，认为他是高僧，但是我们跟他坐在一起啊，发现啊，不知高不到哪里去，基本上很差很差，就是沽名钓誉嘛。就是说，特别是那些讲课的人呢、啊，就是说讲法常常讲法的人，而说讲法的人。因为我们不是讲法，我们只是讲开示而已、啊、就是说讲法常常讲法不修行，然后到一个地方去打打夫妻啊打一个夫妻，为什么呢？常常讲法心生疲劳，然后打打夫妻让自己心休息一下，给人家打打坐让心休息一下。修行是它是在为什么打坐参禅也好念佛也好是达到心跟生活要挂上钩的。如果你只是说参禅的时候参禅打夫妻的时候打禅期的时候才去修一修，平时根本不修行啊，然后呢跟生活中跟世间人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样的人只是搞精神安慰而已，对吧？就这样清明点水啊，到一个地方还有清明点一下水，因为这样的修行，这样修行是有问题的。所以很多这些啊、赶夫妻啊，跑去打个夫妻，平时不修行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在生活中的情操。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里有一位法师啊，有一位法师，那说他也是非常厉害。唐朝时代有一个，在这个唐朝的金师应该在西安了吧？一个寺庙叫弘法寺，那这个寺庙一个叫净林法师啊，净林法师，他是金兆华原人。他说他这个应该经过了很多的修炼嘛，修行和参访善知识，然后说这个道行非常的高超啊，所以道和行，道所谓的道跟行，他讲道行要分开来，道是道，行是行，叫道行。他说道是指法，是指法，行是指动动作，就是说是指你的心行。其实我们获得道很重要啊，我们有恶行啊，有善行，有邪行，是吧？啊，有善行，它是叫道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道行很高，那叫道行高超。所以那个人道行很高超啊，叫做道行。那么说啊、外道，你要说给人家算命，算得很厉害，他也会说，哎，那个人道行很高超，可以算了你的命，那肯定是邪行。邪道不是正道，所以这个法师那个道就是，那什么叫正道呢？啊，要感觉，他说这个法师肯定跟道相应，不然的话他没这种情操啊，这种情操什么样的情操呢？啊，别人来讲，道行高超，高是高表啊，啊，超是超越的意思啊，啊，他说他这个道风远方。两方后，也就是说他所讲的法和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可以远播啊、外面很多人都知道。你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脑，我们现在讲法，然后法就传千里啊、一千里外都可以知道啊、这个修行什么样。他说这个不是靠讲的，应该是他的道风有实际的啊、感召于啊、很多人呢啊、来供养他，就是信徒啊供养一天天啊增多起来。所以这个道风建立啊非常重要。所以道风可以远播千里，比如说啊一个寺庙的修行，道风可以感召于啊很多人解脱。我们从里表到表啊，从这个邪而到密啊，都有道风。比如说从这个近到远啊，从贤到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修行比较好，那么说边个人会感召啊，或者一直远播，很多人都能够反效你，或者是学你的法。他说从贤到密，从贤呢就是说从看不到的功德到看，从看得到的功德到看不到的功德，就这个意思。就是比例的无量寿师坐在这个地方啊，很多人闻名而来，然后听经说法修行念佛解脱，但是呢同时这个地方能起啊一方平安啊，一方吉祥。你比例的啊，这次瘟疫我们九江县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啊？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分啊，有一帮修行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感到这个地方天灾人祸啊都不现行啊。你要说莲池大师修行的时候，他一念佛马上就下雨，老虎呢啊会感召在啊不伤害人，这个就是道风远播产生的一种力量啊，成贤到密，而心头自然这个就会感化很多的这些心头来供养他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修行呢啊，是一定有这种感召，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啊太重视啊这个虚伪的假象，只能来说与道相应的话它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真实的修行，不要搞那些好高骛远啊气势道明的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要啊，要真实。他说这个 这个很多人供养的东西呢，就交给了死者，交给了死者，就不再多问。就平时啊，很难不管这些自己便对他的供养。我在东林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拿钱供养我。我在当家的时候，就很多人拿钱供养我。然后说我边上有一个，我搭坐的边前面呢，隔壁有一个很大的桌子，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抽屉。这个抽屉呢，里面就是人家所有供养的钱拿过来就放到抽屉里，拿过来就放到抽屉里面。然后拿这个钱再去买，因为寺庙搞建设嘛，尤其买建设，买建设要发票嘛，所以发票拿回来又放在抽屉里面。所以发票啊，这个章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在一个抽屉里装着，好大啊，好大。所以这个但是多少钱，人家供养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用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一直是这样的摆着。所以平时打坐修行跟这个好像没什么想法，我到现在还是这种习惯。人家供养我的钱放桌子上面，如果土地不捡的话，可能三天还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不会就捡那个钱呢、啊、放到房间里面。一般人很重视钱，他这个眼睛盯得很准的，是吧？然后我看一个大和尚，人家小和尚供养一个庙的钱，他马上就是放在荷包里，生怕丢掉了。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说他对钱，他走的时候啊，非常快速地把那个钱放到荷包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的名利心很重，他不会忘记这个钱，知道吗？但是一个人不重视这个钱的时候，钱放在一个地方他会忘掉。所以我常常人家拿钱给我，瞬间就忘掉了。就是我到外面去拿钱给我，讲话我一转身就忘了，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所以如果要我身边有坏人的话，可以跟着后面捡钱，因为我现在也名声鸳鸯啊，名声鸳鸯，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我到外面去都受供养啊。如果我变个一个坏人，天天跟着我的话，可以捡钱，可以捡钱，也天天可以捡到钱了。因为你把钱放了，我就忘掉了，很贵啊，我马上就忘掉了。所以所以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一般这个我床变个一个大柜子，柜子变个一个抽屉，但是这个钱都是我们严管师给他拿进去的，我自己很少拿钱，基本上都是烟管天天把钱往里面拿。我说这个钱，后来我有时候想，这个钱到哪里去了？烟管不拿了，拿到那个。后来我就知道，我从来就钱在不在我根本就不管了，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这个很重视钱的人，就会对这个钱记忆力非常超强，不会忘记。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习惯啊，在生活中的习惯，修行习惯了，观照习惯了，一般对这些供养的这个东西很不在乎，一般很多东西都送到厨房里面去啊，有些东西如果我要是不管的话，可能就会烂掉啊。所以大部分都是，一般现在吃的东西都很多了，供养也很多啊，基本上一般大和尚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大和尚也不可能吃这么多。都升到斋堂，让大家来供养大家。所以这个法师呢，有一天呢，到一个地方去呢，想拿钱去做功德，就比如看那个寺庙在做寺庙啊，或者建大殿啊，想做功德，荷包没钱，一分钱都没有，他没钱啊，非常感觉到好遗憾，自己没有钱，他把钱都忘掉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只是不知道自己有钱啊，所以用功用到这样的，自己有多少财产都找不清楚，不知道有钱。那死者呢，就把他钱拿出来，这还有很多钱，师父你供养。所以呢，那个净莲法师说，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多钱呢，我还这么富有啊。这个平时呢，他的衣服破了，都是拿这个纸糊，用纸糊在上面。这种非常非常怪怪的感觉，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我们出家人呢不要呢把心思聚视在这个记忆在这个金钱上，或者说供养上，或者是攀缘呢，或者是这个超越的记忆力运在那些不正当的地方。你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为什么不去依念佛法呢？是吧？所以整体来说，我们 也把心运在道上，所以不管成为史也好，成中观思想也好，我们一定要运在法上。以特别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定要把真实的菩提心运出来，真实的菩提心运出来，怎么样的去修行，就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怎么样的一定要关照到自己怎么念佛啊。所以在返家里，在生活中走路上，你一定要关照到你自己所运的心，你到底是记忆你的得失，还是要记忆做你自己所学的法，一定要在法上用功不要在这个得失上面用功，一定要关照到这个世界跟你心是相懂，这个非常重要你将来不管到哪个寺庙去，见到哪个师父那么说我们跟外面相懂的时候，那说这个如果你不相懂，害怕恐惧怎么办？别人呢，我在无量寿时我生怕师父把我赶走了，叶志敏说德不配位才有这种担心，为什么呢？你心中有无量寿时，因为就你到了无量寿时，无量寿时就是你心中之德，是吧？那说你在无量寿时不恐惧怕，你不害怕的话，就证明你心中已经有了个无量寿时，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惧怕，你就不会害怕。那我说我们需要培养这种德，培养这种关照。所以这种关照呢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说你自己多在寺庙的培养德行，培养道德培养这个培养你的福报和这个。第二个呢就要观察法跟你心，就是说不要有得失，不要有得失的感觉，不要有我到寺庙里想找便宜，或者说找关系，是吧？我要观察这个心法不二，或者是唯心限量的这么一个心眷恋，因为这种眷恋念念相续，实际上习惯了这个实际上久了以后，你的心就会跟法同懂那么说你这种法显现出来以后因为心法不二了，当然你功夫就一定上来。那说所有的这个人不会对这样的人有意见的，为什么？对一切法就于对于心你在寺庙就像于对于家，是吧？就像家里一样，你到任何境界中都能够升起这个不二之心。你看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清净的，肯定是平等的，肯定是无助状态。那像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人家都会喜欢不会被别人家所赶走的这轮体所以就不需要担心了，也没有担心的这个出现。那假设有这个业缘显现出来，但是你心中具足因为人在这个世界是一定有业障的既然有业障一定有逆境，那这个逆境先解，可能因为人家要赶你走完到一个寺庙寡当，人家就是要赶你走，是吧？那既然要赶你走，你也不惧怕，为什么呢？来处自有嘛，都是心中的境界嘛所以我以前在东林寺的时候，有一个师父说来挂蛋来挂蛋的时候呢，就是说挂蛋的时候，他在挂蛋的时候他就站着不动所以呢，就是说他说走，就是我叫他你不挂蛋，你回到你这个寺庙里去，他一转身就走了，他没有二话而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安居在法上。所以这个人叫什么我现在都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的境界很高，他是叫叫什么于法师在武汉的那个师父，在东林寺管他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敬佩他进入到这个心跟法一直在统一的状态，来去心中无所碍，没有障碍，他没感觉到不给他寡淡他生烦恼，他没说给他寡淡我生欢喜，他心一直是安居在法上。所以一个人到任何地方一直这样的安居的，所以安住十年乃至一直到死，你心中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人在修行一直到死，他的道气都不会有所变化。所以呢，人初心难法，因为初心不动的话，止终不动的话，这个是说我们要 要去观察，要去修的。啊，南无阿弥陀佛。